主日平安。
平安。
那上一周的时候，大家知道说我们有一些很特别的安排哈。我们上一周有很多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去到了在费城郊区的东方大学哈，在那边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周末啊，是因为是福音营哈，所以在那边有很多弟兄姐妹啊，美好的交通，然后也听了很多啊非常好的信息啊，也看到很多的人走到台前响应神的呼召哈，成为啊接受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哈。所以非常感恩，包括我们当中有几位的弟兄姐妹去有几位朋友去也愿意能够来接受耶稣哈，所以非常喜乐的一个周末哈。所以也鼓励，如果明年福音营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弟克姐妹和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三本的福音书当中哈。我们知道说一共有四本福音书哈，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哈。那这四本福音书当中，其中三本叫做父类福音哈，因为这三本书的这个记事的结构啊，叙述的这个内容还比较相似哈。约翰福音呢是比较特别哈，所以呢，马太、马可、路加呢都被称为是父类福音哈。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包括这一件事情，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呢，在三本福音书当中都有提及哈，是耶稣在传道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做事哈，在他刚刚被神呼召出来，受洗完了之后，就有这一段的经文哈。所以这段经文以前我在跟一些别的弟兄朋友学习分享的时候呢，有人就说：“哎，这段经文很好理解哈，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很快接受一个重大的任务哈，所以按照中国古话也这么说哈，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哈，所以哎，神要先锻炼一下耶稣哈，让他在旷野先锻炼锻炼啊，接受一些历练之后呢，然后才去传福音哈。”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可以稍微理解一点，说，哎，为什么在耶稣传道的初期有这么一件事情哈？但事实上呢，神的心意远比这个要更深哈，也要更广。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思想和学习哈，然后也在当中看到说神怎么样预备耶稣可以成为我们众人的救恩哈。所以我们先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神面前来安静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如今你的话语已经敞开。求你的话语放出亮光，自己来对我们来说话，主要借着孩子做你的器皿，主要可以将你的话语解释清楚，愿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要真的是我们众人的心可以来预备接受领受你的话语，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先从宏观的角度先看这段经文哈，然后看完之后呢，我们再进入到具体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比较具体的、比较微观的来看这段经文哈。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可能第一件事情大家就会马上引起大家注意的事情是，哎，耶稣居然在这里受到魔鬼的试探哈。很多人可能会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耶稣不是神吗？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人，还会甚至用圣经的一段经文哈，在雅各书1:13讲到说，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这里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哎，那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居然会受到魔鬼的试探呢？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圣经在这里呢，其实它是在凸显了耶稣的人性哈。我们知道说，耶稣作为神子的道成肉身，他既是100%的神哈，有100%的神性，但他也是100%的人哈，他也有100%的人性哈。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并不是以神的身份哈来接受魔鬼的试探哈，因为神是不会被恶所试探的哈。那我们也知道，在后续的经文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说，当耶稣出现的时候，那些魔鬼都怕他哈，很多的这些被附的邪灵看到耶稣就吓得不得了哈，说哎呀你是神的儿子哈，然后就被耶稣斥责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耶稣用神性去面对邪灵的时候呢，他是大有权柄的哈，这些邪灵都被他给驱赶哈。可是在这里呢，耶稣却没有哈，他隐藏自己的神性哈，在这里呢，他是以100%的人性来接受魔鬼的试探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在这里会累啊，他也会饿。那如果他从高处跳下来呢，他也会可能就会没命了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耶稣，他是以100%的人性来接受神的试探哈，来接受魔鬼的试探哈。那所以呢，所以在希伯来书当中才会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大祭司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哈。所以这段话是很重要的哈，这里讲到凡事受过试探，当然也包括说在他传道的初期的时候，在旷野受试探这样的经历哈。 但是这里讲的希伯来书讲的话非常的让人深思啊，他说凡是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哈。弟兄姐妹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如果耶稣在这个试探当中犯罪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发现犯罪的话，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对吗？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是上帝所预备的赎罪祭哈。那上帝在旧约当中也启示说，这个赎罪祭必须是无瑕疵的无罪的羔羊哈。所以如果耶稣在这里他犯罪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成为那个赎罪祭了，所以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就要因此而破坏了哈。所以说魔鬼是相当的狡诈，他知道说如果他能够引诱耶稣在这里犯罪的话呢，那么神整个的救恩的计划就失败了哈。所以我们有没有感觉说神其实也是很冒险的哈，神是很有信心的哈，他就居然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他这个传道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居然去受魔鬼的试探哈，也表示神是非常有信心的哈，感谢主哈，耶稣胜过了这些试探哈，没有犯罪哈，所以他可以让我们借着这个试探以及他得胜的经历向我们证明说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哈，是那位无罪的羔羊，而配得一切的赞美，阿们。那如果我们看这段新闻的时候呢，从宏观上来看，我们还有非常明显的两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哈。第一个画面呢，当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大家想到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呢？有没有在圣经当中别的地方有跟这个经文让我们联想到的一个画面呢？魔鬼的试探，什么样的画面呢？创世纪，对吗？在伊甸园当中，魔鬼也去同样试探了亚当和夏娃哈。所以说这段的经文其实就是完美的对应了在创世纪当中神创造了人之后，魔鬼来引诱来试探亚当和夏娃哈。我们知道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这个故事啊，有些朋友不熟悉，但是你可能听过这个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哈。那在亚当和夏娃的这故事当中呢，魔鬼来试探来引诱哈神所爱的他所创造的他的这个初造的这样的人哈。而在这段事情当中呢，魔鬼来试探神的爱子哈，耶稣基督哈，所以是有一个关联性的哈。而且我们看到说魔鬼他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呢也很相似哈，在旧约当中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故事当中，他让他们看到说啊，这个果实哈，这个神所不可吃的这个神说不可吃的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他说啊很好看哈，啊也很好吃哈，而且吃了以后还能够叫人怎么样有智慧，与神同等哈。所以说他是用人的眼目的情欲哈，肉体的情欲，就是看着很好看，吃的又很好吃，然后又可以跟神一样哈，今生的骄傲哈，用这三样事情呢使亚当和夏娃呢陷入到犯罪当中哈。我们待会也会看到哈，神魔鬼在这里同样用了三件事情哈来引诱耶稣哈，也是眼目的情欲哈，世上的荣华哈，肉体的情欲哈，哦你饿了可以吃点东西哈，今生的骄傲哈，哎你可以向别人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哈，耶稣在这里站立住了哈。所以说在圣经当中，如果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发现说有一种说法哈，说耶稣是什么呢？是那末后的亚当哈。所以就是说耶稣其实就是亚当哈，亚当和耶稣他其实亚当是一个如果这个英文的话叫 prototype 哈，是一种原型哈，就是说好像耶稣就好像是亚当好像是一个原型哈，但他真正的那个神所创造的完美的亚当呢就是耶稣哈，不当然耶稣不是被造的哈，但是就是说他想在这里有一个类比哈，所以讲到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当中呢，保罗借着启示特别指出说，他说因着亚当怎么样呢，他的犯罪，因为他一次的这个悖逆哈，罪就进入了世界哈，可是呢耶稣因着他的顺从哈，义就临到这个世界哈。所以看到说因着亚当和耶稣这两次试探哈，那亚当的试探导致罪进入到世界当中哈，只使得人全部都在罪当中哈，而耶稣在这里受到的试探，他完全翻转了罪的后果哈，让人看到说他胜过了试探哈，证明说他是这个为我们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赎罪祭哈，而且借着他将来的死和复活呢，真正的将这个救恩带给我们哈。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神在这里安排耶稣受试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放在这个地方呢，有个非常明显的意思哈，就让我们看到说人的最初的堕落，耶稣在这里把它完全的反转哈，以是因为耶稣的顺服而成为神的义哈。如果我们再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恐怕看到还有另外一个画面感哈。如果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画面进入大家的心里呢？除了说我们看到创世纪当中魔鬼的试探哈，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旷野 和数字四十的时候啊，这里啊四十天对吧？旷野和四十的时候，大家想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出埃及记对吗？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在那里四十年，在旷野当中，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对吗？因为他们怀疑神哈，因为他们对神啊常常的抱怨起怨言哈，所以这里我们又看到说，也好像让我们又看到了在旷野当中以色列的一个失败哈。所以在旧约当中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的例子啊，一个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受到魔鬼的引诱失败了哈，另外一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神本来要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哈，进到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哈，可是他们却在里面因为抱怨神哈，因为怀疑神，因为害怕而反复的在里面转哈，转了四十年哈，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被啊，全部都没有进入到迦南地哈。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那个例子，好像说哎，在那个例子当中以色列人完全失败了哈，可是如今呢耶稣却借着啊，却借着这样的一个他的试探以得胜呢，让我们看到说他也让我们看到说哎，这个让犹太人看见说耶稣其实就是在摩西哈，在这个生命记当中摩西讲到说将来要来一个那位先知哈，他要带领我们来啊这个进入这个离开埃及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虽然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是要把他们带领出来埃及哈，进入到迦南美地哈，可是呢这个地方的耶稣他是那位真正的哈摩西所说的那先知哈，也是那位弥赛亚哈，他要让我们人可以离开罪恶哈，进入到神所带领我们的那个义当中去哈。所以说这段的经文哈，虽然只是简短的一段经文哈，它并不是只是简短的说耶稣受试探这样一件事情，只是预备他好像锻炼他的这个灵命哈，其实它是有很深广的意义哈。因为在这段事情当中我们看到说耶稣完全翻转了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两次非常大的失败哈，人类在人类历史上两次非常大的失败哈，而我们看到说耶稣就是神所预备那位无罪的羔羊哈，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位救恩哈，所以他是完全胜过试探并且呢得胜，并且因为他的顺服成为我们的义哈。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大的宏观上来说，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的意思哈。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这段圣经的里面去哈，我们看到说具体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所以这个故事本身其实很简单哈，就是耶稣在他这个受完洗之后呢，就被圣灵带领到旷野当中去。到旷野当中去了之后怎么样呢？他就开始有四十天的时间哈，在当中哈，那么他就是又饥又饿对吗？然后呢，所以第一件事情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魔鬼试探他，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哈。第三节他说哎，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哈。那我想问大家一个事情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耶稣累不累呢？累嘛对吧？那他饿不饿呢？他也饿嘛，那他想吃点东西正不正常呢？那也很正常对不对？那耶稣有没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呢？那也有能力做嘛对吧？因为五饼二鱼的时候他就把五个饼二个鱼就变成了很多的食物，喂饱五千个人，他当然是可以这么做的。那他把石头变成食物给自己吃，解决自己饿的问题，这个是不是一个合理的需求呢？显然是一个合理的需求对吗？因为耶稣饿了，他要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自己吃，这不是一个很合理的需求吗？那为什么在这里说是一个神的，为什么说是一个魔鬼的试探呢？这个地方魔鬼想要表达这个点错在哪里了呢？如果我们要想理解这个为什么这是一个试探，魔鬼错在哪里，或者说魔鬼想要引诱耶稣做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就要从耶稣的回答当中去找到这个答案哈。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我们会看到说他引用了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生命记八章三节当中。那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是一个整个这一章的一个主线哈，就是魔鬼多次的去试探耶稣哈，可是耶稣每一次都是用神的话语去胜过这个试探哈。所以说呢在这里呢他首先用了一段经文哈，就这里讲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哈。所以他这里引用的经文是在八章生命记的八章三节哈。如果我们看生命记八章三节，其实这段经文还更长哈，但耶稣节选了其中的一段哈。但这段经文更长，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苦练你，他这个他是指的神哈，你是指的以色列人，因为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在说话哈。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们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说，耶稣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就会引出很多的历史和画面感哈。哪些历史画面感呢？就是马上就让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的40年当中的画面感哈。所以说，它的点呢也很明确哈。第一点，有的时候上帝不是不给哈，乃是不是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方式给哈。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饿了，他们想要什么？他们马上就想要吃哈。他说：“我现在就要吃哈，我要现在要吃怎么样呢？而且要吃什么呢？”他说：“而且他说，哎呀，你想我在埃及的时候哈，可以吃他的葱、姜，没有姜啊，葱、蒜、韭菜哈，有西瓜，有鱼，还有什么黄瓜？哎呀，这些东西是挺好吃的哈。”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说：“我现在就想要吃，我现在就要回到埃及去吃，我就要吃葱。”姜没有姜，为什么老是葱和姜？葱、蒜、韭菜、黄瓜、鱼和西瓜哈。所以说，中国人讲葱姜蒜哈。所以说，魔鬼就想要引诱以色列人说：“哎，你看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得到，马上就可以吃，而且吃好的哈。”但上帝却他的心意却不是一样的，上帝给他们供应玛拿，他们也没有饿着，可是呢，却不是按照他们的时间，也不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供应他们哈。第二点，有的时候上帝不给，可能反而是他更美好的旨意哈。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上帝试炼你，任你饥饿哈。所以上帝不是不知道他们饥饿哈，可是上帝任他们饥饿哈。所以上帝在这里并没有完全把他们要吃的食物给他们，但是这不是上帝不好哈，不是上帝苦待他们哈，乃是因为上帝要试炼他们的心哈，要炼尽他们的心哈。让他们从最终之乐当中哈，就以前在埃及哈，他们很想埃及哈，因为在埃及过得很舒服，虽然是奴隶哈，但人是这样的哈，当你在一个苦境当中的时候，就算以前一个很苦的处境，你都会想到它比较好的地方哈，你忘了说你在那个苦境当中其实是很可怜的哈，可是你会觉得说，哎呀，虽然很可怜，但是我至少能够吃到葱蒜韭菜黄瓜鱼和肉哈，但是现在虽然我自由了，可是我只能吃玛拿哈，所以说。你知道吗？他人就会有一个很这个被扭曲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哈，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过得还不如我以前呢哈。但是上帝要有的时候让他们饥饿哈，在这里就是要试炼，要炼尽他们的心哈，让他们从原来在埃及那个为奴之地的那个最终之乐当中可以出来哈，让他们学习倚靠上帝哈。第三点呢，让我们看到说，上帝是一位供应的上帝哈，因为虽然他们在旷野40年，他们从来没有饿着哈，因为上帝天天供应他们玛拿哈，40年不间断哈，而且还中间也给他们吃肉哈，可以使他们吃饱哈，所以上帝并没有让他们饿着哈，所以上帝虽然没有按照他们的时间，没有按照他们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需求，上帝也有时候任他们饥饿哈，让他们能够离开他们以前那种最终之乐的享受的生活哈。可是呢，上帝却从来没有虚待他们哈，上帝给他们玛拿，上帝给他们供应哈，给他们极大的恩典，让以色列人40年之间都没有饿着哈，玛拿一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地哈，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的时候才停下来哈。所以第四点很重要的，这里讲到说，他说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呢？他说食物固然很重要哈，但是神的话语更重要哈。人靠着食物不会真正的得到满足哈，或者饱足哈，但只有话神的话才让我们的心灵哈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当然我们发现神也很幽默哈，神没有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哈，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他说不是单靠食物哈，神当然知道我们也需要食物哈，神也知道说我们需要神，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这一些的，我们所依靠的这些东西哈，但是神让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些需要虽然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常常过在一种生活当中，是我们的眼光就局限在这样的东西当中哈，我的吃什么哈，我喝什么，我今天做什么，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小孩做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的生活就局限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狭窄的区域当中哈，以至于说我们忘了说，原来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更加广阔的哈，上帝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心意哈，所以我们常常上帝提醒我们哈，他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哈单单集中在食物上哈，乃是要看到神所说的一切的话哈。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我刚讲了半天哈，其实耶稣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在里面哈。所以，但是核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这个试探，魔鬼之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是个试探呢？就是魔鬼说，耶稣，你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行一点神迹，解决自己的需求问题哈。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因为上帝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赐给他这样东西哈，耶稣也不会靠他自己的能力去得到。上帝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要给他的东西哈，因为耶稣知道说神让他在旷野这个禁食40天是有他的目的的哈，不是他虽然饿，但是他并不是需要自己去变出一个食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哈，乃是可以去依靠上帝的供应哈，以及相信上帝的心意哈。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魔鬼的试探其实是一个关于优先级和依靠的一个试探哈，就是你生命当中你看重什么哈。你是更看重自己的需要，以至于说你要不断的用自己的方式赶紧去满足自己当地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呢？还是你愿意说等待相信上帝的引领哈，靠着上帝的供应去度过你现在的这样的难关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借着是他的得胜，也提醒我们说，这段话很重要，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哈。那么魔鬼这一计不成哈，又生一计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就将世上的荣华哈，我们来看哈，他说领上高山哈，让他把世上的万国给指给他看，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可以赐给你哈，因为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哈。他说你怎么样呢？若在我面前下拜，这就要归给你哈。所以说这个条件很简单哈，你只要在我面前下拜了，所有的这一切都归给你哈。那耶稣在这里怎么回答呢？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主，单要侍奉他。”也是从《申命记》当中出来一段经文哈。所以说，耶稣在这里他指出两个魔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谎言哈。第一个谎言是什么呢？就是魔鬼这里讲到说，他说这一切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哈。所以你要在我面前下拜的时候，这些东西就给你了哈。但是耶稣想指出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耶稣想指出的点是说，当如果我们把生命交给魔鬼哈，当我们去敬拜魔鬼，想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可能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而且魔鬼也没有这些东西的主权哈。那所以说，就在圣经上讲有一句话，大家可能都熟悉啊，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用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所以说，当如果说敬拜魔鬼可以得到这些荣华富贵，有些人愿意去做的时候，耶稣说那又怎样呢？最终你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益处呢？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熟悉歌德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诗哈，叫做《浮士德》哈。这个浮士德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讲到说这个浮士德他是一个年老的一个学者哈，他每天钻研，每天钻研，觉得人生非常的空虚哈，所以呢他就几乎要自杀了哈。这个时候呢，魔鬼突然出现哈，就跟他做了一个赌注啊。他说：“如果你把你的灵魂交给我的话，我可以让你在世上满足你一切的想要的东西哈。”浮士德觉得也不错哈，所以呢，他后来就跟魔鬼做了一个交易哈，就说：“好，我就把我的灵魂交给你哈，你让我可以满足我世上一切的需要。”所以他马上变得年轻了哈。后来他就去酒吧哈，在酒吧碰到了一个女子哈，碰到一个女子之后呢，然后就跟这个女子的发生感情哈，然后他就跟这个女子私会啊什么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很多事情哈。这个女子呢，首先为了跟他约会呢，就把他的妈妈给毒死了哈，给他的妈妈一种药哈，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就两个人可以比较有一个 privacy 哈，他们可以比较安静哈，在那边可以幽会哈。然后呢，这个女子跟他幽会之后呢，怀孕了哈，就生了个孩子哈。生了孩子之后呢，然后那个他的哥哥就说啊，你居然玷污我的妹妹哈，就跟他决斗哈，就跟这个浮士德决斗哈。当然呢，浮士德有魔鬼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哥哥呢就在决斗当中呢摔在地上哈，然后就摔死了哈。而这个女的呢，因为看到自己的小孩出生以后，就觉得非常的羞耻哈，然后觉得说，而且又自己的家人也都有受到影响啊，所以她非常的惊恐啊，所以就把她自己小孩淹死了哈，而且自己呢，最后呢也被判罪哈，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就被定罪哈，然后呢也死了哈。所以说，这个诗其实他想反映他的写作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哈，那种人本主义的潮流兴起的时候，就讲到说，哎，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享乐哈。可是呢，这个地方这个诗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人本主义的局限性在哪里哈？因为人本主义没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哈，所以当每个人都为了自己自私的追求哈，去追求那种享乐的时候， 总会有人为那个罪付上代价的哈。也许不是你哈，但是你周围的人总会有人哈，为了你自己的享乐哈而付上代价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这个女子哈，她自己、她的哥哥、她的妈妈这些人哈，付上了罪的代价哈。所以说，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没有人可以通过去与魔鬼做交易哈，来获得真正的满足啊。因为也许你可以得到全世界哈，可是得到这个全世界的背后，你却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哈，而你自己的罪也会影响到你周围所有人他们的福祉哈。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在这个地方，魔鬼为什么说啊，你来拜我，我就可以把它赐给你呢？这个东西其实对耶稣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对不对？因为耶稣也不需要这些钱嘛。那为什么魔鬼要用这样的事情来诱惑耶稣呢？是因为魔鬼知道说耶稣来这个世上的使命就是为了要拯救人哈。所以说魔鬼在这里其实也有一个潜台词哈，就是如果你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些人都给你哈，因为这些人本来在我的这个罪的权势底下哈，我不要了哈，我都给你哈，你就来拜我，我就给你哈，你就不用上十字架了。因为你要为了达成这个救恩，你要上十字架哈，你上十字架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哈，你现在就可以走捷径哈，你只要拜我一下，我就可以把这些你要的东西都给你了哈。所以说魔鬼在这边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台词，就是你只要拜我，你就不用上十字架了哈，你就不用再去受苦了哈，你可以轻轻松松的得到你想要做的得到这一切哈。但是耶稣马上指出他的问题哈，就是如果要为了拜他，那也就没有救恩了哈。所以说耶稣在这里就指出一个很重要的点，他说当拜你的主哈，单单侍奉他。所以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的生命的主权的问题哈。所以耶稣在这里说，魔鬼你对我的试探哈，其实是关于主权的挑战哈，但是我却要来宣告说，在我的生命当中的主权就是神哈，我要单单侍奉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魔鬼的两个试探哈，看到说他常常在我们的优先性哈，在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在我们的信靠的这个地方呢，用各样的事情哈来引诱我们哈，以至于说我们要远离神。我想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挣扎，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许多看似非常合理非常美好的东西，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哈。他比如说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的娱乐哈，这些东西上帝给我们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很美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看重这些东西到了一定程度哈，以至于说我们远离神哈，甚至违反神的命令的话，那这一些呢就使我们会陷入到魔鬼的网络当中哈。我不知道大家多少人看过有一部电影哈，啊，也有一部小说哈，叫做《烈火战车》哈。这部电影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呢叫做 Eric Liddell 哈，这个人呢他后来是成为一个宣教士哈，到中国去哈，然后在山西那个地方传教哈，然后最后呢是在中国殉道哈。但是他从小是生在天津哈，一个宣道士的家庭哈。那么后来呢，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回到英国去读书哈。回到英国去读书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哈，所以呢，而且他很有恩赐啊，他的短跑很厉害哈，所以呢，他是英国当时跑得最快的一个人哈。所以呢，在1924年的时候呢，他就被选拔代表英国去参加巴黎的奥运会哈。那他当然是短跑之王嘛，所以他最擅长的项目是短跑，是100米。可是呢，在当时的这个赛制的安排呢，这个100米的决赛是安排在哪一天呢？是一个星期天哈。所以说呢，他就选择了退赛哈，而不去参加这次比赛，因为他觉得说他不能够在他主日的时候他有一个安排哈，他说他不能够在主日的时候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哈。所以呢，他就因此呢，他就调整了一下哈，他就报名参加了400米的决赛哈。当然就400米的比赛哈，当然这个因为这个安排早就出来了哈，所以他不是当时临时决定说我退赛了哈，而是说他早就看到说这个100米是在周日，所以他决定放弃哈，而他就选择了400米，因为400米的决赛是在一个周间哈，所以他就赛前就练习哈，就练习。但他练习的时候呢，他最好的成绩跑出多少呢？是49.6秒哈，这个成绩呢虽然也不错哈，但是呢在国际赛事上来说应该算不怎么就很一般哈。所以他也反正就尽力哈去训练，因为这毕竟不是他的项目，因为大家知道400米是中长跑，他的这个策略和跑100米是完全不一样的哈，100米就是冲嘛，对吧？400米其实你是有一个策略的哈，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他其实是有个策略的哈。所以呢，他反正他就去参加比赛了哈。 那400米决赛那天早上呢，一个队友塞给他一个字条哈，他打开这个字条看呢，发现这个字条上写了一段的文字哈，他说圣经上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这是一段圣经的经文哈，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二章的一段经文哈，撒母耳记二章的时候有这样一段经文，他说看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哈，哎。所以他就非常的受激励啊，觉得说上帝是借着这段的经文来肯定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所以说在那些决赛早上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策略啊，就是他全程都是在冲刺哈，因为这是一个其实很奇怪的一个，因为一般的400米其实是有一个策略的哈，当然我没跑，我也不知道哈。但是好像是比如说一开始要快，然后后面要怎么样，然后要什么弯道超速，要超越别的人再怎么，anyway。他就是全程就冲啊，他就以他拿出跑100米的速度去冲啊，就居然给他拿了第一名哈。他那次跑出了47.6秒的成绩，而且是当时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哈。所以说这个故事非常的励志，对吗？因为我们看到说，当他选择去荣耀神的时候，神也选择荣耀他哈，给了他。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成绩哈，当然我相信说他当时如果不得冠军的话哈，当然得冠军的话，我这个故事就很好讲了哈，大家觉得哇冠军哈，但是他不得冠军的话，我相信对他来说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损失哈，因为他自己就做了这样的选择，他知道说他不擅长400米，但是他愿意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愿意在主日的时候可以去做神让他在那天做的事情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想的时候就我在想说我们怎么样。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呢？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很多事情哈，我们把它想成是，哎呀，好像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哈。这件事情如果不发生的话，我觉得我的生命就缺失了什么哈。不管是我在工作当中是不是要做到某一个级别呢？不管是我是要买到某一个大小的房子呢？不管是说我的孩子是不是要去上藤校呢？不管是说。我的妻子，我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和谐美好的？好像我们常常在一起出去玩，然后以至于说我们要来增进我们的感情，这些都没有错，对吗？这些本来都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把它看成说我生命当中没有这些东西，就缺失了什么哈？以至于说我愿意牺牲所有的东西去得到这样一件东西的时候，那就成为一个错误哈。我们就陷入到魔鬼的网络当中，因为神提醒我们说，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可以把这个食物换成你生命当中所有的任何的一些事情哈，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不是单靠这些东西哈，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哈。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些的事情，比如说，哎呀，好像我为了要升职哈，好像我为了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我们甚至去走捷径哈，认为我们认为走的捷径哈，哎，我这样做，好像我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这个东西哈。不管是可能做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啊，或者做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情啊，或者讲一些同事的坏话呀，或者说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那好像哎，我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这样东西哈。但这里耶稣说，当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哈，不要为了走捷径的缘故哈而得罪神哈。所以说，我想这对我们的提醒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哈，但这些事情不要成为我们去认识上帝、去敬拜上帝的一个拦阻哈，以至于说我们上了魔鬼的当哈，放弃了那真正美好的东西哈。第三个试探是这里讲到说，耶稣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让他站到殿顶上，对他说：“哎，你要是神的儿子，从这里跳下去哈。”哎，魔鬼也是很狡诈哈，他在这里，如果耶稣真的跳了，会怎么样呢？哎，那可能也就没有什么救恩的计划了哈，因为耶稣不在了嘛。而且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为什么也魔鬼的话，他到耶路撒冷，他站殿顶上跳下来的？因为你从山上跳下来也是一样的嘛，对吧？悬崖上跳下来也是一样的哈。他为什么从殿顶上跳下来呢？他还有一个目的啊，他是让耶稣说：“哎，你看，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本身就是人聚集很多的地方哈，圣殿又是整个耶路撒冷中心哈。”如果有一个人从圣殿上跳下来，又没死，那不是马上就轰动了这个啊？你马上就有一大批的信徒了哈，你不用那么麻烦了，还要去呼召什么的，哎，一下子就有很多人来跟随你了哈，不是很好吗？对吧？所以说魔鬼这么一说的时候呢，其实他就说，哎，他说你看你这么跳下来，就是个很好的 扬名的机会哈，就向别人证明说你就是神的儿子，没有问题了，你赶紧来跟随我哈。但是，你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啊，魔鬼为了让耶稣做这件事情呢，他还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他引用圣经哈，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这句话不是耶稣说的，这是魔鬼说的哈，他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哈，魔鬼也读圣经哈，所以说我们不要落后了哈，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就被魔鬼给胜过了哈。魔鬼也读圣经，然后魔鬼也会用这个圣经的话来告诉你哈，但是呢，魔鬼引用圣经的话的时候，往往会改一点哈。那魔鬼这个策略有没有遇到过呢？啊，遇到过的嘛，对不对？在什么时候遇到过？伊甸园里，对不对？伊甸园里，魔鬼对夏娃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神岂是真说，对不对？神岂是真说，园子里头一切的食物你都不能吃吗？所以这地方已经改了，对不对？因为神并没有说园子里有一切的食物都不能吃，乃是说园子所有的食物你都可以吃，对吗？唯独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是不能吃的。所以说，魔鬼说：“哎，神岂是真说，园中一切的果子你都不能吃吗？”所以你看他改了一点哈，改了一点之后他还说：“神岂是真说？”哎，然后你想一想说：“哎，有没有说是不是我记错了？神到底说的是啥？”哈，对吧？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关键哈，我们不要被魔鬼给试炼了哈，试探了哈。哎，这个地方他改了什么呢？这段经文记载在哪里呢？这段经文记载在诗篇的91篇哈。如果大家打开诗篇91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这段经文是什么呢？这段经文的原来的经文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哈。这段经文是说诗篇，这是在诗篇91篇的11节哈。他说，因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他漏了哪句话呀？在你看，我再读一遍哈，因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脚落在石头上。他漏了哪句话呢？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对不对？他把那句话敲掉了，他说：“哎，神要吩咐他使者保护你，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所以91篇的时候，那句话它其实讲的是说，它要在你的道路上保护你。所以这是一个从这个空间上来说是一个平行的概念啊。所以你在这边走哈，上帝要保护你哈，你在你的道路当中，他保护你哈。魔鬼这句话可好了，他把这个翻90度哈，哎，你纵向也 work 哈，你不光是走路，上帝会保护你哈，啊，手托住你不要碰到石头，哎，如果你跳下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哈。我感觉这对我来说好像差别有点大哈，所以。你知道吗？上帝他讲的话是很 make sense 的哈，他不会说啊，你从悬崖上跳下来，我也不会摔死哈，就他不可能这么说哈。但是上帝他却应许说，在你所行的一些道路上哈，要保护你，用手托着你。所以这是一个上帝的应许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处境当中哈，在人生的每一个道路的环境当中，神都会保护我们哈。那所以呢，这个地方魔鬼他就把这个话 twist 了一点哈，改了一点哈。然后就说：“哎，你跳下来也适用的哈。”所以说，这个耶稣看到他的诡计哈，所以就也又引用《生命记》哈。他说：“你不可试探你们的神哈。”所以说，这里讲的说不可试探你们的主哈。所以这地方很重要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有一个倾向，就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喜欢断章取义的去读哈，这就落入魔鬼的诡计了哈。那。有时候我们断章取义读，我们就觉得啊，神都允许我这么做哈，那我就这么做了哈，这就是试探神哈。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哈，他特别想寻求神的心意啊，他常常就说啊，我要寻求神的心意哈，啊，说怎么寻求神的心意呢？他说，哎呀，神借着圣经对我说话，所以我相信我要寻求神的心意，我就要看圣经。那我怎么看呢？哎，我就翻圣经哈，我一翻，那天我看到这句话，就是上帝对我要说的话哈。所以呢，他就有一天坐下来说：“啊，上帝啊，你要对我说什么呢？我现在就听你的旨意哈。”然后呢，他坐下来，他就啪一翻，啪手一指，啊，就这段圣经了哈。这段圣经是在哪里呢？在马太福音27章哈，他讲到说犹大就出去吊死了。啊，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说上帝这错了哈，错了哈，再来一次哈。啊，闭着你啪一翻，啪又一指，指到哪里呢？指到路加福音第10章哈，他说你去照样行吧。 主啊，不对，不对啊！我再来一次啊！所以他又一翻，再一指哈，约翰福音13章哈，他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哈，上帝不是通过一句圣经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哈，上帝的圣经的启示是一个全本的启示哈。所以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取其中的一段文字来做的时候，常常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哈，就很可笑哈。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理解圣经的话，我们要通读圣经哈，我们要了解神在整本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他是谁，他做事的计划，以及他对我们的心意哈。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用全本圣经的启示去衡量哈，而不是揪住某一句话去来做哈。所以说很多弟兄姐妹会有时候会讲说，哎，圣经说了凡事我都能做哈，哎，我有自由啊，我凡事都能做，哎，那我当然可以做我想做的一切的事情哦。可是他们却没有发现说凡事都能做的后面却加了一句，他说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哈。他们也忘了说，在罗马书当中，保罗说：“虽然我凡事都可以做，我也可以吃那个祭偶像的物，那个肉哈，因为我的信心坚固嘛，我不觉得说有什么问题哈。可是有一些人信心软弱，如果看见我吃这些肉呢，他就觉得说：哎呀，怎么他去吃这个祭偶像的物哈？所以他就跌倒了哈。他说：如果我虽然凡事都可以做，可是我为了我弟兄的缘故哈，不要让他软弱跌倒的缘故，我就不吃这个肉了哈。所以说，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会发现说，虽然我们凡事都能做，对吧？”但是不是凡事都有益处，也不是凡事都造就人，对吗？所以说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做那些造就人的事情哈，不是说凡事都能做就是什么都能做哈。或者说有的弟兄姐妹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就是说圣经说了不可论断人，所以说你不要批评我，你批评我就是论断我，没有人能批评我，因为没有人能论断我。所以说当别人跟他好心指示说，哎，你这个问题好像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啊，你要注意啊什么的，哎，你论断我，好像一加上论断两个字，这个事情马上变得就错了，哎，你错了，我是对的哈，你说的什么都没有用了哈，你论断我。弟兄姐妹们，显然这个是不对的，对吗？因为圣经虽然说不要论断人哈，但是他也让我们用爱心彼此去劝勉哈，让我们去接受啊，去虚心倾听别人对我们的教导，对吗？所以说 again，在这个当中，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事情，就是我们也被魔鬼引诱一样的哈。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哈用来被我自己的需要所使用哈。我想让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我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经文来辅佐我想要它成为的意思哈，以至于说我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哈。但是这个就是试探神哈，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去做哈。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哈，用全本圣经当中神的话语，然后来啊去了解神的话语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我想有很多的内涵在里面，我可能也只讲了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哈。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说，魔鬼的引诱哈，在这当中常常他是借着我们的私欲来引诱我们哈。这个是在雅各书1章14节的经文，他说我们人被试探哈，都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而受到诱惑哈。所以我们首先是有一个自己的私欲哈，我们很想得到一样东西哈，我们很想做一件事情哈，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哈，重要到一个程度，我不做的话我的人生就缺失了哈，太重要了哈，这个事情如果不成就的话我就没有成就感了哈，这个太重要了哈，这个事情不做的话我的人生就是失败的哈，以至于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主权哈还有神的优先性给忘掉了哈。我在这次福音当中的时候有一个比喻哈，对我哎印象还蛮深的哈，我以前没听过这个哈，第一次听哈，感觉还蛮有意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哈。他就讲到说，他说神对吧？我们都知道神是生命的活水哈。那活水呢，就好像我们每天要喝水对吧？我们需要喝水哈。但是会不会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天天喝水哈，这个水太平淡了哈，不精彩哈，没意思哈？虽然我的生命需要这个水去 sustain 哈，去维持啊，可是不好喝哈，所以我们要喝可乐对吧？这个可乐让我们觉得很开心哈，很愉快哈。所以这就是，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哈，说我天天只喝可乐，我不喝水，那会怎么样呢？那恐怕你的生命很快就枯萎了哈，因为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喝可乐哈，因为这个可乐最终使你的生命就枯萎了哈。虽然你每天很刺激啊，可乐好吃好喝，时间久了它就让你的生命枯萎了哈。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些一样的哈，生命神给我们很多美好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去享受哈。可是如果每天只是看重这样的事情，只是做这样的事情，而没有 水的话呢，那我们的生命就是枯干的哈。可是如果我们有水哈，我们喝了足够的水哈，然后在这个喝完水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喝可乐调剂一下的话呢，怎么样呢？哎，那我们的生命就觉得很好哈。所以也是一样的哈，我们不能够过一个生活是只喝可乐不喝水的生活哈，我们一定要过一个生活是大量喝水少喝可乐哈，不是不喝可乐哈，但是少喝可乐哈。但是呢，这个情况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哈。第二点，我们发现每一次魔鬼试探的时候，虽然我们有自己的私欲哈，常常会受到引诱哈，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胜过呢？我们是要靠神的话语去抵挡哈。所以耶稣在这地方，他三次都是用神的话语去抵挡魔鬼哈。我们也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需要了解神的话语哈。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话语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跟魔鬼去抵挡哈。那我们不仅要明白神的话语哈，而且我们要全备的了解神的话语哈，不是断章取义，或者是用自己的意思去曲解神的话语啊，以至于说他的来满足我自己的一些需要哈，乃是在这当中去完全的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哈。当我们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呢，我想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好的例子哈，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去胜过魔鬼的试探哈，以至于说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哈。所以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哈，我们结束的时候用一个结束祷告来结束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神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借着耶稣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他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虽然我们知道，在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遇见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眼目的情欲以及我们今生的骄傲，促使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甚至我们忘记我们的神。但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生命的优先级，让我们重新放对我们生命的主权，让我们重新去再次的对你的话语有更明白的认识，以致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常常的胜过来自魔鬼的一些试探，而可以将荣耀和得胜的生命来归给你。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